知话筒，讲述你我心声，
两种心情品尝人生百味，
一声问候传递真情实感，
带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相约九二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墨尔本多元文化 3ZZZ 周二晚间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相约923，我是小凤。那说到这儿了，就是你刚才想讲，就是我们除了影响，那就是说那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父母做一个引导啊，或者做一个教育啊，还有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上哈，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这样的态度还有观念哈。
对，今天很多人提到啊，子女如果有同性恋的朋友，或者子女是同性恋，父母怎么办的时候，
对，
很多人直接进入的就是诶，这个父母怎么看待同性恋这件事。但其实我觉得父母要引导子女在这个问题当中走出来，从挣扎当中走出来，首先不是他怎么看同性恋这件事儿，他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这种教育 approach， 就是如何去教育子女。我想分成四点来谈一谈。就四点，第一点呢，就是父母的自我认识，特别是性别方面的自我认识。那第二点就是在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上的父母的处理。然后第三点就是教养子女方面，父母怎么对子女，就是不只是性教育了，就是总体上来讲怎么教育。然后第四点才是讲到对待同性恋这件事，这个行为，这个挣扎，父母怎么看。所以我想分成这个四点来讲一下，关于子女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挣扎的父母怎么进行教育。那哪怕是你觉得你的子女没这个困惑没这个挣扎，你不要觉得事不关己，
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社会环境很可能你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对对对，可能你的子女今年没问题，明年就有这个问题了。
其实你很难预测，真的这个是。
对，
所以你只有你自己把你这个根基呀、这些前面，我想飞松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总是现在觉得哇，就马上对待同性恋这件事儿上，但实际上我们前面那三点，如果我们做好的话，你最后这一点你也做不好。
对，你这个土壤给他提供了一个就是
或者滋生，
更容易
或者不能够滋生啊，
杂草的土壤。
就是啊，
对。那第一点我想谈就是这个父母的自我认识。就我对我的性别，尤其是我在家庭关系当中的我的角色，我的性别，我是不是很自豪？
对，好好教育教育我们。
对对，我很想问很多的父母，很多的这个当妈的、当爸的，你为了自己做妻子的角色，是不是很自豪？
哎呦，
你为了自己做妈妈的角色，是不是很自豪？
这个
很多男性朋友也是，你为了自己做爸爸的角色，是不是很自豪？发自心底的自豪。为了自己做丈夫的角色，是不是很自豪？
哎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人一定是有很多错误的想法。比方说，很多人我觉得，哎呀，我真倒霉，我怎么就做了妈了？
我怎么就做了个女人了？
我做了个女人，我真的
下辈子我要做男人，
对，我还要给人洗碗做饭哈。或者我怎么就做了个男人？哎呦，你看女人多好，被别人呵护的之类的哈。
对啊，
还有一种所谓的自豪，你看我做女人多好，有人伺候着我啊。其实都是
一些，对，它就是一种错误的。
哎，其实都是在一个，我想
一个扭曲的、
扭曲的、
非正常的自豪感，
而且或者是
自卑
的、利己的这种态度上哈。
对，那比如。说我说我今天我谈谈我自己吧，就是我是独生女，
我爱听你，
我是独生女，然后我父母
现身说法，
我父母都是搞教育的，
你小心爆料哈。
我怕我妈我爸听这个节目。
我想办法给他们听听，教育教育他们。
这个我就谈我自己啊，我不谈我爸我妈太多了
啊。
那我自己是在就是父母的很多的关心，就是作为独生女这样成长起来，
多幸福、
对，是某个方面是很幸福。而且我也觉得我父母是在教育方面是给我花了不少的精力啊、但是、
赶紧说好吧，怕你爸到时候打板子。
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女孩 进入家庭，成为所谓的家庭妇女
啊，就是 为人妻
这种
为人母
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其实我的父母始终给我的是一个
反面
不很好的反面的形象，不管是他们给我讲的信息也好，还是他们整个就是核心家庭体现出来的这种感觉也好，就让我觉得当一个女孩从单身的状态进入妻子和母亲的状态，她是一个失败，是一个堕落，
真的。
那今天很多不是只是我的父母，今天很多人就说你再没出息你就去嫁人去
是
亚洲人
对对对
让人觉得哎呦，做女人做人妻子就是
真倒霉，
就真倒霉，做了妈妈就是降一等了，就没有自由了。
对，
我记得我们以前谈教育节目的时候，就狠狠的去处理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那种母亲里面的无价值感，
对对
自卑感
啊。我记得那个飞通老师用了两个字，哇，至今难忘，就是使命感哈。
对，使命感，而且我说母亲都是带着冠冕，
对对对对，
其实是非常美好的角色。
赶快鼓励鼓励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哈，特别是刚刚做母亲的，哇，很多人都觉得不自由了哈。
苦不自由了，被束缚了。
是，
那有些人说我做母亲扛扛的很自豪，但我做妻子就受不了了。
就是哈，
这是更多的做母亲的人的这个纠结
啊，没错。
就对于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这个女性的角色是不接纳的，是非常厌恶的。
对对对，
而且拼命想要摆脱妻子本来的位置。想要站在丈夫的位置去控制这个家，
本来的角色跟
做家庭的头，甚至想把自己的丈夫从教养子女的这个父亲的角色当中挤出去，
给他提出去，
甚至已经
我来当
挤出去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些都反映了他对自己妻子对这个女性本来该有的性别
角
色的不认
错误认知哈。
对，这是一种惧抗拒，不是自豪。那其实女人到底在家里做多少做什么，我觉得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但是女人这个性别本身她的很多美她的特点很多人是一样的。
是
从小从这个小女孩一两岁的小女孩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语言方面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是更丰富的，
是
在关心人的方面是更丰富的，在 multitasking 多项目同时完成方面相对的是比男性更强的。
所以我们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对，所以女人其实在料理家务啊照顾子女啊非常细心等等这方面总体来说是比男性更强的，这是一种美好之处。
没错，多数来讲是男人不能替代的哈。
对，这是多数时候是不可替代的。
对对
对，所以这种不可替代的美好之处，很多做妻子做母亲的人应该非常自豪。
没有看不见
耶，但是很可惜很可惜这个社会不认可。
对，真的是
自己也不认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对价值观还有成功论方面呢我们有很扭曲的一些教导，
非常的高大上，非常的物质。
对, 对, 对，
就是非常的男性主打。
没错，
就可以这么说。
对，
这是我们说女性的角色。那么男性的角色呢，一样的，其实男性很多时候对于自己该站的这个位置是不愿意接受的。
对对，
很多我们说长不大的男人，
对，
当了爸还长不大，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负这个责任。
他们有个词儿叫巨婴症嘛，哈。
对，男性呢，其实在专注力、在负责这个方面是。包括情感的情绪的稳定方面，
对，
是有更大的优势的。
对，
所以男性作为家庭的主导者是更好的，因为他不会因为一点点风浪就慌了手脚。
没错，
你要掌舵的人，一点点风浪就紧张，那就发抖了，
那就翻船了哈，
是吧？开车也知道，这高速路很平，但是有的路有坑坑洼洼，
没错，
可是你紧张了，你的方向盘总抖。
没错，一个小石头给你硌翻了。
对对对，抖死你！
就是啊。
有交车教练就说这个手要懒脚要勤，但是焦虑的人这个手总抖啊。
就是
那掌舵的人掌家庭的舵的人其实男性是更合适的。我们不是说一定，但是真的男性的这个角色他负责他愿意用这个情绪的稳定感去总管大的方向，引导大的方向，制造家庭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而且他在体力上的优势使得他在这个家庭里比较重的活动在保护家庭的方面甚至在维持经济的方面是更有优势的。
那可不是，你看
他在专注力的方面使得他在专长上也更有突破力，也给子女树立更好的这个专业与能力成长的榜样。
对，
这些是非常美好的
啊，真的，哎呦，多好啊！差点说我们也做个男人吧，
男人也
错误啊，
也很有体力，很有活力。像我的儿子长大了以后，
对对对，
他就更喜欢跟爸爸玩。
对，
哎呦，我玩不动啊，他体力太好了，我妈妈总是哎坐下来读书了，哎呀又吃个东西了，
是，
这两个儿子受不了，爸爸呢就是。哎呀，捉迷藏啊，老哇，跑啊，跳啊，
精力充沛哈啊，
就力气大，
啊、
举起来也
是、啊，
就孩子笑得咯咯笑。
那可不是，你把孩子扔起来再接下来，我小孩高兴死了。
我也可以那样玩，但是
一会儿你
就
不
行
了，
我就不
行
了。以前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他还可以扔两个，
太厉害了。
对，这个是妈妈真的有点难做
到。其实妈妈有自豪感，孩子也因为爸爸有自豪感哈。
对、
嗯，
然后这个 是就男人有男人的角色的美，他如果不愿意担当这个角色、
嗯、
他逃避、
嗯、
其实他根本上的一个抗拒，对这个性别、嗯、尤其在家庭当中的抗拒，
嗯，
并不为了自己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自豪，
嗯，
很多男人为了自己的力量自豪，所以他们以暴力带女性为自豪，这是一种错误的自豪感、
嗯、对对对，
但是男性这个情绪上的稳定感啊、嗯、更有力量啊，这个体力也更好，其实他对女性的尊敬、
嗯、
对妻子的呵护
保护啊，让女性更有安全感，
这个是作为丈夫应该很自豪的事情、
嗯、所以你那力量不能给用错地儿哈，
对，力量应该陪娃娃靠娃的力气，
对呀、啊、
好好休息，
对，好好保护妈妈，对不对？其实你刚才说到哈，你说可能多数和少数，我相信呢，其实男人如果他们与生俱来都具备这样优秀的特质的话，那今天咱们老说哈，说世界上没有不合格的孩子，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或者没有不合格的孩子，只有不合格的父母，那换句话说，其实没有不合格的男人，可能只有不合格的父母教育的这个男人怎么样，或者是不合格的妻子没有把这个男人建立起来哈。
对对、
嗯，我挑战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太太的，或者我们做父母的哈。
对，
嗯，
那这个就像刚才小文姐说，这个自豪感也不是说只是自我生成，它是在互相的关系当中，妻子尊重丈夫。
嗯，对，
丈夫也是体贴妻子、
嗯、没错，嗯，
就是丈夫可能从外部很强大的攻击过来的时候保护妻子，那么妻子呢就像是丈夫的肋骨一样的，
对，
在丈夫很柔弱的很脆弱又说不出来的这种情感方面去理解支持丈夫啊，所以我们本来是聊这个、
啊、
自我认识，但我们聊到第二点就是夫妻关系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嗯，这你看我引导的好，
对，那
我也自豪一下哈。嗯，
我相信一个对自己的性别角色非常自豪的母亲，
嗯，
是可以很好的养育女儿。
嗯，是
一个对自己性别非常自豪的父亲，是可以
很
好的
养
育
儿
子，
真的是、嗯、
对。那么这个互相的关系，夫妻关系，又让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尊重。
嗯，
那么在自我意识很好的建立的同时，对于异性又能够体会到异性的美丽。
嗯，
它是不同的。
嗯，
我尊重这种不同、
嗯、
不因为这个不同就打击他，就轻看他，贬低他，以暴力对待他，埋怨他，是吧？这是今天很多家庭出现的问题，
太多了，
对吧？这个、嗯，所以我们说很多同性恋者，他说你们异性恋的家庭也不幸福，这是真的。
嗯、是，
那、嗯、很多同性恋者，我的原生家庭不幸福，幸福到哪去？
嗯、
还没我现在过得好。
嗯，
还没我跟我这个同性这个磨合的还少呢。
嗯，
我整天听到我父母在互相贬低，
就是
说对方不好、
就是，
那我先省了这个心，
就
是、对不对？那所以父母要
找着借口了。
对，父母要看看，嗯、要反省一下。
嗯，所以其实这也对我们异性恋的这样一个挑战哈，我们不要老说他们这个错误，当然了，我想他错误违背真理的东西哈，他错误就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呢，我觉得需要其实反省我们自己哈，
对，
在这样一个自我认知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上，我们是不是充当好了一个健康正确的角色。
对对、
嗯、
这个性教育其实从原生家庭的关系当中
真是的啊
开始的，很可能你今天定罪的那个错误的所谓的同性恋，你骂到半死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在制造的东西。
没错，你现在就在散毒呢。
你就在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对子女在制造的这种毒呢、嗯、
对，我们抨击一下
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只是看成一个社会问题啊，阴谋论啊、嗯、去抨击，你要看一下是不是我也在把我的子女往那个方向上推、
嗯、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到这种时候确实应该反省哈。这个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出现呢，它有不好的一方面呢，也有好的一方面，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嗯，
对，
是。
那我记得在上一期我们讲的同性恋的成因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个，不管男女同性恋，很多人都反映自己家庭当中父亲角色的缺失。
对对对，嗯，
那这个
现在非常更加的严重。现在，嗯，
对，那么所以这个也是原生家庭当中要非常注意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嗯、至今我知道的是女性朋友居多，
嗯，
所以我真的非常衷心的希望更多的男性朋友能听这个节目。
是是，
我们不因为做节目都是女性，我们就贬低男性。嗯、我们在这节目当中充分的认可了这个男性的
角色。没错，你看看我们两个女人在这里边竟认可男人，
对呀、啊、对、啊，
男人
反省
我们的节目
不好。
啊
就是、男人可好了，我说了好多男人的好话。
没错没错，竟让我们的女性怎么做了哈。
对，所以女性听众朋友们多多鼓励你们的配偶听这个节目，
对，
多多推荐你们的男性朋友们听这个节目。
没错，给他们有更大的一些的鼓励哈，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响当当铁铮铮的男人、嗯、
对，一个好丈夫，一
个好
父
亲，嗯，一个好男人。
是这个父亲的角色真的很重要，甚至某种程度对于子女的许多关键观念的形成，
嗯，
比起母亲还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家庭里建立教导孩子的重要的任务还是在父亲这方面。
对，
嗯，特别是在思想啊这些方面的引导哈。
是的，母亲的话可能更多，是父亲的十倍、
嗯、
但是最终的大的方向上掌舵的，
嗯，
不管父亲愿不愿意掌舵，你会发现最终子女受到父亲的影响是相当的大、
嗯、虽然说男人的话是这个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哈，立地有声哈，所以真的是这样，
男人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嗯、
父亲的位置非常的
重
要，重
要、嗯、确实。
所以这个是夫妻关系这个核心家庭上面的问题、
嗯、
在教育子女对待同性恋这个挣扎和困惑的时候非常重要、
嗯嗯、那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教育哈，
怎么样去教育？那我觉得刚才到这里为止，我们谈的都是你还没出现这个情况之前，你就得先预备
好防微杜渐哈，
这个土壤得弄好。
是是。
那就算子女出现了、这个、
建立好的根基哈，
对，就算子女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
嗯，
为时不晚。
嗯，
就一个破碎的一个错误的夫妻关系，当他们发现子女有了这个问题，他们又愿意自我反省，
嗯，
在自己的核心家庭里面进行调整的话，子女是相当敏感。
这个为时不晚，让我们眼前一亮哈。
对，子女对于父母关系的改变、嗯、对于父母之间的互相的尊重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可能他的交友圈子、
嗯、
他你会感觉哎呦，他不跟父母说话、
嗯、
他总是跟他的狐朋狗友们在一起我们能影响他多少、
嗯、
但是在子女的心里，父母真的就像是自己的天一样。
真的是这样，
一个破碎的家庭、对子女来说，有一个孩子他就说就像天塌了一样，离婚，父母离婚，父母吵架，对他来说就像天塌了。
真的，你不要看他平常对你是什么样态度。其实你说到这儿，我记得原来有个电影，叫忘记那个名字，就是什么？他说我真的很在乎，好像是这个意思哈。他平常这女孩子呢，就有点男孩的那个样子哈，大大咧咧的。他爸妈一天到晚在吵架，然后他说你们干脆离婚吧，这样的就随便就说出来了。
嗯、
到有一天父母真想离婚的时候，哇，这个孩子真的就哭嚎着跟他们说。我很在乎，我不想让你们离婚。
嗯，
哇，真的是、嗯、
就子女比你想象的在乎你，在乎你们的婚姻和关系
要大得多得多。
对，这些是负面，但是如果正面，夫妻的关系好了，
嗯，
修复了。我曾经就认识一个男生，
嗯，
他的父母曾经就是打到连刀都拿出来，邻居来劝架就把他家的刀偷偷的都拿走、
啊、
打到这个程度、
嗯、
后来他父母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复婚了，哇，这是他一直最幸福的回忆。
真的是、
啊、他跟人聊天啊、
嗯、
讲什么总是会讲到这件事，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嗯嗯，
虽然复婚以后父母还是吵吵架还是什么，那这个根本性的关系的恢复让他非常非常的有幸福感、
嗯、
有价值感，
起码有那个根基在那儿。
对对，
他觉得那是一个家哈。
对、
嗯、
所以子女对于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已经有同性恋的行为，甚至好像已经陷入其中的时候、
嗯、是
不要只是想把他拉出来，不要只是想到处理同性恋这个问题，把他从他的朋友当中给剥夺出来，这是很难的。
对，
但是他会一直观察着原生家庭，他会一直在看父母怎么看自己的性别角色，怎么看对方。
是，
任何一个正面的改变，对于帮助子女走出心理上的生活上的阴影，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一点不仅仅是适用于同性恋，孩子有任何心理问题，抑郁啊，甚至吸毒等等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都是适用的。因为很多有这些心理跟这个社会问题的孩子，我们说大多数有着一个不在乎他的破碎的原生家庭，一个关系不好的父母。
对，所以夫妻关系的健康呢，是对我们子女的将来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和影响哈。
是的，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就讲到对待子女。就我记得我在《孩子心中的秘密》的节目当中谈到设立界限的时候，有的人就说这个熊孩子好像有很好的爹娘，这父母一点都不熊，
没错，
而且父母的关系又很好，
特别好，可孩子就是熊，
家庭非常的和睦，然后夫妻非常的相爱，彼此互相尊重，怎么这孩子就这么
熊，怎么就教育出这么个孩子来？
对，然后很多人都替这个父母揪心，说哎呦这个太不公平了。
对对对。
那我们谈到这个教育的时候就说的其实不一定，父母可能很和睦，他们关系很好，但他们不太知道怎么给孩子立界限，不知道怎么教养子女，什么时候该放手，什么时候该立界限。
对，
所以包括我们上次在谈到这同性恋的成因，其中的一点也谈到了，就是过度保护的家庭，
没错，
使得子女对于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完全丧失信心。
对，没有能力了哈，失去
他，他觉得自己的家庭就是完美的，父母的这个家庭是完美的，自己的爸爸是完美的丈夫，妈妈是完美的妻子，然后
对，然后我
还
能
做什么，我不可能达到这个完美，我没什么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也是父母在教育子女、对待子女的方面要去注意的。就是什么时候该放手，什么时候该演，该教导该教导，是吧？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天能够
对，没错，
能够
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对。但是总体的原则就是，不可以过度的保护，在适当的年龄，特别在与异性的交友方面，其实父母要给予子女尊重和放手。
是，这很重要，这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家庭里边一定要注意这点哈。
对，那有些父母就是拼命给子女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只有我们家的这个模式才是唯一的完美的。特别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会给子女造成这种感觉。
对，
以至于子女不敢跳出这个固有的模式去尝试。其实我们知道美好的东西有很多，根本原则不变的话，它的形态是各种各样的，就像漂亮的花，这个梅花也漂亮，菊花也漂亮，
对
不对？
对对
对。
但是
一种错误的家庭观念，一种错误的教养子女的观念，就是只有我们这个才是保护的最好的。这种过度扭曲的自豪感
是
不好的。
所以刚才说自豪，这也自豪的有点过了。
对，这个过了。其实这个是对有些，我举个例子啊，有些女人对自己的男人特别自豪，但是总体的男性他并不自豪。
就你看你们什么呀？
对对对，
你看我们家这男人，呵。
这个也是个问题啊，这总比贬低自己丈夫的女人好。可是子女他会看父母的世界观，
对，
他会看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个很重要。但是随着子女的成长，他们希望从父母那里接受更大的、更广阔的世界观。对于许多大的事物，特别是男生啊，他有时候会跟你聊一些政治问题。其实这些政治问题，他不只是他的兴趣。他会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观念，希望父母让他有一个对更大的世界的认识的引导。
是，这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一个小家的和睦未必就意味着孩子一定健康。
对，
父母要把孩子带到更广阔的平台，让他更自由的去探索。
其实换句话说，走出一条不违背真理 价值观的前提下的他自己的路，
他的
一条新的路，
对，尊重他的，
对，尊重他的选择哈。因为每个人，我想都是有一个特殊的，而且他有他独特性在那里哈。
对，
那我们说完了这里，我们好不好？现在就进入到还有没有要说在这
最后一点
啊，
就是怎么看待同性恋的
问题？对，哎呀，这是大家可能，所以我们其实先别先宾得主哈。其实这个是放在。虽然今天是以这个为焦点来说，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前面那几点。
你有前面那些铺垫，
你不听好前面那个，后边这也别听了啊。
对，对，因为这些都是相关联的。
对对对。
那怎么对待同性恋呢？我觉得当你发现子女已经在这个同性恋的关系当中，或者他有这个倾向，或者是他非常亲密的朋友，是同性恋者，就是他严重、强烈的觉得同性恋是可认可、可尝试的，或已经在尝试的。
对。
怎么办呢？那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同性恋的影响，就会知道他这件事情其实同性恋者是一个很受伤的角色。
对，是，
就你可以说他是很罪恶，这是像很多人说的，因为他有很多的社会罪恶的问题与之相连，
确实是带出很多的，
但是与之相联系的是什么呢？他的心理方面，他的生理方面，各种方面，他也面对着更高的疾病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帮助这样？
他是在一个受伤的状态，已经受伤，或者在非常危险的边缘。
对，
你想想，如果你的孩子在一个危险的边缘或者已经受伤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他？
对，他在悬崖上，你是
推着一把，你会先骂他吗？还是你要先保护他？
对，肯定是保护，
肯定是先保护。
嗯，
不对，就我们今天说教养孩子，孩子闯祸了，他因为闯祸然后受伤了，他因为玩了不该玩的古董花瓶，啪！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啊，
你的这个太老爷的心爱的这个古董花瓶，这个明朝
的
古董花瓶，跟你说不能玩的，你偏偏爬上了这个几层的这个台阶，又爬上了凳子，爬上了厨子，开了厨门把它啪打下来了，然后这个花瓶打碎了，割伤了孩子，孩子在流血，那这个时候孩子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虽然他是很小的孩子，他一方面。他可能有这种犯了罪，就是做了错事以后的暂时的满足感。可是更多充满他的是恐惧感。
对，
我犯错了。
是，
他是一种愧疚感。我犯错，我只想摸摸他，但现在打碎了。
对，
你没有
办
法复原了。
对，
很多时候你做的错误很恐惧，就是他没法复原了。
就是我们讲的，他已经自己无法承担那个后果了。
对，他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他受伤了，他被割伤了，
是
他又疼。所以他是非常纠结，他很想掩盖这个事实，他很希望不被责备，但他现在又疼，那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当你看到孩子的手正在流血，父母过去肯定是哎呦怎么流血了，是吧？你得先处理，先处理伤口，这伤口有可能很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今天同性恋的孩子他所做的事还不只是打碎古董花瓶割伤了手这个伤害，
是
他的伤害远比这个要
深得多哈。
他里面的愧疚感，他的挣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父母的关系，他希望父母认可接纳，他可能无数次的想要改变自己又改变不了，
对，
他又在纠结着这个朋友之间怎么看他，是吧？各种各方面的担心，以及他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了，
对，
有可能。
他
可能已经深陷到某个群体当中，
是
发现这是一个脱不出来的群体，
甚至他已经吸毒了。
对，你都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真的是。
但是从我们之前谈过那些影响，你必须明白，做好准备，他现在在悬崖的边缘，或者已经在很大的危险当中，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面对一个流着血的受伤的孩子，父母要做的是什么？先抱他，先给他包伤口，然后给他讲道理。
对，
等我这个孩子安抚了，情绪稳定下来，他知道父母不是要责备他啊，这个伤口也止血了。这个时候我会跟他说，这是你太老爷心爱的古董花瓶啊，怎么办？你要跟他道歉啊。
对啊，我们怎么样去弥补，尽量弥补损失。
你是站在孩子的这一边。
对对，所以想先是同理心哈。
对，
先一个同理心。
所以我举这么个例子，就是让大家理解，其实你对
太老爷难过死
了，不是先责备。很多人的感觉就是炸起来，怎么会有这样的
事？你怎么能这样呢？先指责，
而且发现他又在各种错误的交友关系当中，
对，
拼命想做的是立刻把他从这个朋友错误的朋友当中拉出来，可能甚至动用警力，
对，真的是
我们知道一个同性恋他真正的改变必须从这个错误的交友关系网络当中走出来，不然真的很难改变。
嗯，
他就深陷一个泥潭当中。
嗯，
可是这种走出来对于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已经甚至十二三岁他已经有很强的自主力的这个自我意志的孩子来说，除非他自愿，
对，
否则你的强迫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
嗯，
除非他跟你主动表示我现在已经在一个犯罪团伙里面完蛋了，
嗯，
爸妈你赶紧救我。父母采取强迫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让子女走出这个泥潭，
所以他或者破罐破摔，或者他
干脆封闭性，不会跟父母说这件事。
有人其实人的那种就是叛逆性也让他可能走到更加极端的一个地步，
他失去了最爱他的人的援助。
嗯嗯，
那他怎么办？他是处在非常无助的。
是，我相信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的父母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哈，包括今天的社会，我们的就是这些人，我们反对同性恋这件事儿是反对这个错误的倾向。我们说错的东西，抑郁症总是不好，心理疾病总是不好。
对，而且它导致了一系列的
社
会问题。
社会的，对，肯定是不好。
对，而且我们反对也是因为它有更多的政治因素啊，经济一些非常不单纯的动机在背后。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要真想达到这种反对的目的，而且让他纠正过来，其实我想最大的动机还是要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是爱他们，对吧？
对，这是需要很多的接纳和包容的。在你面对一个个体的挣扎的时候，对，首先父母对于同性恋这个孩子或者有这方面困惑的孩子要接纳。
嗯，是。
然后在这个接纳的前提下，那么可以给他引导，给他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呢？不是一进去就同性恋不对，这个道理他最后会明白。他要不明白，他也不会有这个挣扎，对不对？
是是，
他也不会有这个愧疚感。要讲什么？引导他看异性的美。
对，
就我们又回到那个问题。
对，
引导他对自我的这个身份的自豪。哪怕是你在自己的核心家庭上可能已经犯下了错误，有的已经离婚或者单亲，或者夫妻之间关系不好，你还是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孩子认错，告诉孩子自己走的错误的道路，这个是父母要去面对的。
所以你与其要去说他有多黑，你不如跟他讲光明到底是什么哈。
对，让他欣赏异性的美丽。
对对对，
而且呢，帮助他建立正确的同性的友情。
嗯，
其实这个是同性恋真的摆脱一个非常痛苦、一个纠结的生活模式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交正常的朋友。
嗯，
所以每一个亲密的关系，它都是以扭曲的方式呈现的。
异性
没法交朋友，同性又没法交朋友。
嗯，
那他很无助。所以
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位置，他所处的境况是什么，了解他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哈，还有他的情绪到底是在哪样一个阶段当中。
对对，他的真正的挣扎。那么同性恋的很多挣扎就是他这个与同性的交友没有办法好好的交友。那很多同性恋者他也不是见同性都喜欢。
那
他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他比较容易跌倒的群体，比较容易喜欢上的人，每个人都有，对不
对？
对
对对。
但是也有一些是他可以开始入手交友的同性，
是
比如他比较尊重、比较有安全感、比较信任的，或是长辈，或是某一个群体，那可以父母可以适当的帮助他在这个群体先开始有正常的交友的关系，然后渐渐的触碰到他敏感的区域，他一直害怕自己会跌倒的区域，然后引导他，告诉他你可以自豪的去生活，
是
你不会总是犯错，而且那个人他不会总是担心你犯错的来定你的罪。
先给他安全感。
对，要有这种安全感，而且要带领更多就是能够帮助他的朋友。就父母在碰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外援，寻找一个你能信得过的很好的导师，灵性上的导师，生活上的导师，这种三观很正又愿意爱你孩子的，愿意接纳你孩子的人，那这些人会成为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大的一个资源哈。
对对，他们可以很好的
善用我们的资源，
帮助你的孩子建立对于异性的态度，以及很好的建立跟同性的友情。
是，
那么当他有一次成功的经历过，其实可以跟同性非常友好的相处。
莫大的鼓励，
那是很大的鼓励、
嗯、
原来我可以不需要总是以扭曲的方式
嗯，
与同性相处、嗯、
对，
原来没有这个性方面的吸引，我也可以跟同性非常的亲密、
嗯、
我也可以和很多主流上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嗯嗯嗯，
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会消失。
其实真的，我看到有很多从同性当中走向异性的人，基本上都是首先被接纳、被包容。我觉得包容是包容这个人哈，
嗯、
同时呢，他感受到温暖跟爱之后呢，他才能认识更真切的认识到自己这个问题，然后他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那我们再帮助他怎么样走出这样的一个误区哈，使他回到一个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哈。嗯，
对。
嗯、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很多同性恋者在他们很想改变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父母对于同性恋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同性恋者，他常常会把自己的性倾向作为定义我是谁的一个标签。
是，嗯。
那么也就是他对我是谁不能有一个正确正常的认识，
嗯，
但是父母要告诉他你是谁不是靠着你的性倾向性吸引来定义的，
嗯， 嗯，
哪怕是你这个性倾向还存在，你是谁是靠着爱你的人你本来存在的样子
嗯
来定义的、嗯、
对，这点很重要。
哪怕你这个挣扎还、
就是啊、
还存在，你不是靠着那个定义的，
嗯， 嗯，
你不必被那个狭制着生活。
嗯、
你是我爱的孩子，这一点比你是同性恋更加优先。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当他彻底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反复是吧、
嗯、
有很多同性恋者反应他有这个反复，
嗯，
甚至他们在进入正常的婚姻关系甚至幸福的婚姻关系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复、
嗯、对，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混乱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
为什么我还有这种倾向？
嗯，
有的人甚至会说，哎呦，我这个
是不是
结婚都
结
婚好几年，我突然还梦见我的这个多少年前的情人，
啊嗯、
就不只是同性恋者，有些异性恋的人也这样反应。
嗯、
哎呦，我很爱我的丈夫，为什么我还梦见我跟我前男友啊？这都多少年了？
嗯、
他们很自责。
嗯，
那我就跟他说：“你是谁？你现在的身份不是靠着那个过去来定义的，
嗯、
不是靠着你的错误来定义的，
是
不是靠着，甚至不是靠着你现在的挣扎？
嗯。”
你还在纠结的这个错误，你还在想改变却好像改不了的这个错误，不是靠着这个来定义你是谁、
嗯、
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你的丈夫爱你，你是可爱的妻子，这些才是你更首要的标签。
嗯，
这才是你是谁的更重要的东西。
嗯，
所以当人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可以从一种捆锁当中走出来。
嗯，
那么这些其实都会成为正能量，这些正面的能量能够帮助一个人自愿的去认识到一些错误，自愿的断开一些不好的关系，
嗯，
然后改变，远离很多的错误的事情。
太棒了，哎呀，真是非常的好哈。那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了哈，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是爱。你的动机，唯一的动机为爱哈，无论现在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在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甚至对我们自己起到一个积极正能量的帮助哈、
嗯、
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感谢肥腾老师带给我们这样又是这样一篇我可以用精彩这两个字来说哈的分享。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That's all you've got to just be strong. And it's a fight just to keep it together. I know you think that you are too far gone. But hope is never lost. Hope is never lost.
is heavy from those nights. Let's just remember that you are a fighter, a fighter. You never know just what tomorrow holds. And you're stronger than you know. You're stronger than you know.
You're gonna be okay.